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的，在周六上午的10:16，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我这两天我在这个抖音上看的一个视频，挺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国外的一个老爷子，看起来差不多能有60-70岁了啊。这个有个记者现场拿个话筒问了他一个问题，问这个老爷子说，你此生啊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这老爷子突然间脸色大变，就说了一句 "Go married"， 什么意思呢？结婚啊。然后那个表情特别的搞笑啊。所以在这个这几天在网络上啊，我看见很多人都在转发这个视频，确实看起来挺好笑，而且有点戏谑的成分。不过呢，也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可能很多人对于婚姻呢，每个人的理解确实是千差万别。那么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我们带给大家今天的一个思考，就是婚姻中啊，到底是怎么说呢，就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影响到你的感受，那么在结婚之前又应该做好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才能够把婚姻经营得更好呢，免得会出现老爷子的那种比较尴尬的表情。所以今天咱们来讨论讨论这个话题。那今天啊，坐在我身旁的这位朋友呢，是虽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有段时间没来了，但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杨秋叶。好，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有好久不见了。
好，欢迎我们杨老师来到我们直播室，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其实我不知道杨老师这个抖音这个视频你看了没有，看过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并没有，
并没有。对，可以看，可以搜一下啊，这个老爷子直接搜 "Go married" 的就可以了。其实看到这个话题之后，我想问问杨老师，就是当我把这个话题交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问到很多人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答案，我觉得。
比如说呢，就是就你观察的可能会有哪些情形。
就是大家都会就会觉得啊，想想看这一生哦，结婚啊，结婚当时就是觉得想很美好，很就是比较憧憬嘛，然后结婚之后发现啊，好像结婚是需要有一点冲动的。
对，
然后事后想想，
我身边啊不少朋友是什么样年龄层次的朋友呢？大概40多岁、50岁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坐在吃饭啊、聊天啊，这个大家话匣子打开之后，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声感叹：早知道我这婚就不结了。不知道杨老师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这个说法，这个包括还有这些想法，还有就是有关于类似这样的话。估计90%几的人可能都会说过或者想过吧。
对，当然这个也并不是说真的会付诸实施，但是真的是有这种想法。
对，
甚至我还听过这样更极端的，什么极端的呢？就是这个互相之间啊，但我男同志倒还好，女同志听的比较多。女同志说：“我说实话啊，这个结婚有什么好处啊？我真是有的时候想掐死他的心都有，是吧？”女同志。
同意，同意。
对，所以类似的这样的表述啊，在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遇见。那么到底是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难道说是婚姻的这种不美好，还是说他婚姻有他的这种前后的这巨大的反差，让人无所适从等等？那我们今天就要深入进去，看看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其实啊，针对这个话题，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情啊，因为根据我们以往的节目，其实我们做过很多的这个话题的角度，但我觉得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怎么提升婚姻幸福感，我第一个问题我想提出来的，好日子其实是经营出来的，不知道我们杨老师认不认同？
非常认同，非常认同。因为这个你说两个人在一起，从两个家庭，两个原生家庭过来，然后组合在一起， 当谈恋爱的时候肯定是大家都比较美好的在一起相处，但是在一起结婚过日子时间长了，还是需要两个人去共同努力去经营的，慢慢的磨合，然后两个人慢慢的会那个契合点会越来越深，
嗯，
这样的话婚姻会才会比较长久美好。
对，而且经营这个词其实是一种画面感的，是有一种场面的。也就是说什么叫经营呢？经营就是我们共同努力做出付出，往一个相同的一个方向去做出各自的努力之后呢，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以这就叫经营。所以在经商累不累？也挺累。
对，
婚姻累不累？其实经营也是非常的累，而且两个人之间还需要磨合。其实杨老师，我注意到有这样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说到啊，刚才我们其实前提也说到是婚姻嘛，但是就算是谈恋爱也是需要经营的，但是我恰恰认为现在当下年轻人没有这种意识，不知道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嗯，对，可能是现在我感觉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比较可能因为现在有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要做自己嘛，但是现在年轻人会发现可能有一些过于的去追求于所谓的做自己，就有点像随心所欲了。
好，
所以两个人
做自己这个词我觉得提得太好了，那杨老师真的是给我们仔细的来分析一下这三个字当中的含量好不好，的内涵，好，还有他很多很面临的现实问题好不好。嗯，
OK OK， 那个做自己就是说我们会认为啊，做自己是不是随心所欲，但是其实不是的，就是说虽然在一个现实的一个场景里，我们虽然说要遵从内心的这个想法去生活，但是并不是说你我想怎么做我就可以怎么做，还是要去观察，去结合当下那些情况，然后去根据自己的那个内心需要，然后去找到一个那个平衡点，去面对就是现实，去处理这个事情，跟对方相处也是这样子的。
嗯，但是做自己啊，确实很多人会挂在嘴边。做自己难道就有的人会说了，就那么难吗？难道我非要丢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这种坚持和爱好，甚至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情绪啊，为了完全是为了另外一个人吗？其实对于舍得之间这种平衡到底怎么把握呢？我请教一下杨老师，你怎么看？
这个还是需要去在现实中去慢慢的去磨练，两个人之间慢慢的磨合，然后还要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沟通，如何沟通，如何去处理这个矛盾。矛盾肯定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无论是什么关系，夫妻关系，甚至还有一些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等等，它都会存在。但是面对于这个矛盾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个是一个需要去实践当中去磨练的，
实践当中去磨练。好的，那么其实我刚才提出来，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有一种现象啊，我不知道杨老师认不认同，就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如意，就很容易放手，我就先放弃。哎呀，这个好像我感觉不太好，换一个吧。啊，男孩是这样，女生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形，好像也就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很容易的就可以因为某些事情，啊，就很轻易的就结束了，并没有我们觉得应该是一种什么比较神圣的感觉啊，或者仪式感等等，没有啊。现在来说，我能观察到的这种现象相对来说比较普遍。当然，另外一个层次，一旦进入了婚姻，我们通过法律来规定了这样一份这个关系之后啊，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之后呢，它赋予了更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社会责任，这个是另当别论。但至少有一点，在当下年轻人的这样一个婚恋过程当中，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应该带入经营的理念啊。所以刚才也就是杨老师讲的，我们在不断的磨合，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的，是的，就是首先年轻人就是说，现在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就过于的做自己，也就是说，其实那个已经不是做自己了，就是说有些随心所欲了。那么这个的话，其实需要去改变的，就是要让自己去承受一些，就是不完美，生活中的一些不完美，带给自己的一些可能不太好的感受，然后还需要去两个人就是在实践当中去磨合，还有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婚姻的话还是要有一些责任感，无论是婚姻还是爱情都要有责任感。这个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很多可能欠缺的一些地方。
好，既然提到了责任感，我们接着往下来进一步深入一下。那么说到责任感的时候呢，往往又会有这样的一些声音来出现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讨论。那么有责任感，那么我们会有更多的包容啊，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关注到对方。但是在面对生活当中，这个时候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啊，可能会更多的出现了啊，就是会有矛盾的发生。矛盾发生之后，我们怎么解决呢？那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解决，那是怎么？我去改变对方，我能不能把它改造成我想要的模样？男人想改变女人，女人想改变男人，那这个过程当中矛盾会越来越深刻。面对这样的情形，不知道杨老师有没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呢？
啊，其实对于这个改变这个词，或多或少每个人都会体现，就是说心里面都会有啊，我希望对方改变，说你就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就是
这种话术啊啊，那就是哦，你看啊，假如说比如说女同志啊，你看我都为了你，我都嫁到你这儿来了，都是你家人了，难道你就不能为我改变一点吗？
对，这其实在现实当中，因为人非圣贤，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念头啊，也会表现出来。但是经过慢慢的磨合，如果说还有，其实婚姻也是一场就是修行，当你慢慢的修行成长到后面就是说比较成熟的一个境界的话，那这种念头可能慢慢的会减少。
这个就是改变对方会减少，但是我一般没有看见主动会有这种放弃这种改变想法的人，很难。
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啊，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啊，现实确实是很多不完美，就会觉得啊，那我改变你，也会有一些很多就是说包括心灵鸡汤都会啊看一看，觉得啊，我要进行一些自我改变，我只能去适应他，不能动不动就离婚呀。那我要去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适应对方。那么，通常我们就是很多人觉得啊，我付出了努力，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可能两个人相处的还挺好的，
还不错。
等过一段时间，如果两个人发生矛盾，然后慢慢的激化。他也许心里面就会讲说啊，我为你其实改变那么多啊，为什么你就不能怎么样怎么样改变一些啊，还是让我觉得好累好累啊。其实这个想法就是说是也是很多人都会有个那个念头。
对呀，我既然做出付出了，我需要得到一些正向的回应，其实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呀。关键是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的问题。
关键是他在表达这个想法的时候，当他去要以这个的想法去改变自己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深处其实还是希望就是我的改变能得到你的一些改变，也就是说他内心深处希望的还是对方去改变，并没有说是我真的是去改变自己。
对，
其实他这个想法就是说暴露出来是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就是我的改变希望得到你的改变，其实还是在控制对方。
其实还是在控制对方。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呀，就是我开头说到的那个抖音视频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这个很滑稽的老爷子啊，虽然滑稽，但是呢，
建设银行给小微企业送福利了。
虽然是比较滑稽，但是呢，也是说出了一个大家心里头相对来说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不太好的一种感受，那就是在具体的这种经营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在这种婚姻的旅途当中，总是有不如意，而且特别男性啊，嘴特别拙啊。有的人他确实善于说，而且能够哄得对方很开心，当然我是用哄啊，但是并不一定实际上动作啊行为上会有改变。但是很多男同志呢，哎呀算了吧，老婆就忍了吧。他这个忍呢，其实说实话也多少带分自己内心的一些委屈，所以你看这个老爷子的这种表情真的是一言难尽。所以我觉得幸福感啊，这个算不算他幸福呢？那比如说相濡以沫一生走到这个时候，难道说他们就一定幸福吗？其实也是有很多内心的不甘或者说委屈的。所以幸福感我觉得提出这几个词，对很多走入婚姻的人或者在婚姻里的人来说，怎么来获得这个幸福感，请教一下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呢？
一是我觉得两个人要之间一个是相互，不要去想着去控制对方改变对方，注意力还是得放在自己这块，一定要
控制。
对，要放在自己这块。我刚才说了就是说是改 改变自己还是改变对方啊？那答案是改变自己。那如何改变自己？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嗯，
把注意力关在自己自我成长，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婚姻是一个修行场，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修行场。那最终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两个人各自。就是说自我成长，相互去依恋这个关系，然后相互成长，到最后慢慢的可能两个人会慢慢的融合，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说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如何说是自我成长，刚才说就是说要就是改变，提到就是自我改变。那么自我改变的话，如果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学问，就是说
对我们慢慢讲，可能这个细节比较多啊。好，比如说呢，
就是如果自我改变可能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或是一个方向，但是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可能所要用的方法可能更多是接纳自己，
接纳自己，
对，接纳自己和接纳对方。那么这个可能很多人会疑问，跟改变是不是有些背道而驰？但其实不是，就是说接纳可能是一个方法，就是多跟我们要去学会去接纳自己，包容自己和接纳对方的不足之处，但是结果的话可能反而会引起自己对方还有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一些变化。那么如果说你慢慢的去足够去接纳，做到了接纳的话，那可能最终的结果那应该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那这个方面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首先第一个，假如说啊，我就化身刚才说那老爷子，那可能就是有很多一言难尽，回去之后然后经常会指着后面说，哎，你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那首先第一个，我的心态就变成接纳，哎呀，老婆唠叨就唠叨去吧，啊，比如说他有些指的不对，还对你说的对啊，这首先是一个，其实这就是一个接纳的一个过程。但有一点，那我是不是会一直的去退让呢？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我在不断的在你，比如说你提出我一些说好好好，我只要全盘接纳，但是我自己会慢慢的向后退，退到退无可退，我还是在用自己来说服自己。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这种身心呢，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相对来说就是越来越让自己觉得就是往自己压抑的这种方向去发展，这也不太好。那怎么来平衡呢？
对，这其实是个度的问题。我记得在以前节目当中，我说我引用了一个著名心理学家科胡特的那句话，就是不带如果是那个真爱的话，应该是不带深情的诱惑和不带敌意的坚持。这个就是说今天我再次引用，就是如果能慢慢的往这个方向靠，那么你慢慢的就真正的去感受到那个做自己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包容对方，但并不是纵容对方，
不是纵容对方，
对，去压抑自己。那么如果说你去纵容对方压抑自己的话，那这个就是说在你的内心深处，就是心理学上有叫潜意识嘛，在潜意识里面也有可能那个你去压抑自己的那一部分，你去纵容对方的那一部分，并不是说对他是那种真爱，也并不是说你在做自己，或者说再去足够的那个心量去包容对方，可能反而是一种变相的一种那个阻抗，去抗拒他，并没有去真正的接纳他。那每个人的成长，一是需要包容和爱，当然还需要一定的就是痛，就是拿
这种痛指的是什么？突然间我看到、就是、听到这个痛啊，
就是因为成长，需要，确实需要爱、理解、陪伴，但是也需要一定的适度的一些挫折，痛，让每一个人对方感受到那种适度的那种痛，然后你才能有更好的一个成长。比如说很多像分离的痛，分离焦虑会还有等等的一些，就是说在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体验到了这些适度的痛，然后你才能更好的去成长。
这个在以前啊，我们好像没有更多的会听见有嘉宾会特别讲一点，就是适度的痛反而会让人有一定的成长。其实呢，那就我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是一个什么 一场博弈，或者博弈如果说说的是太对立的话呢，或者用一个词就是不断的磨合，用这个词可能会更加中性一些。但既然说到这种磨合的话，幸福感和磨合之间，那么杨老师认为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是幸福感，还是说幸福感，就是刚接着刚才的那个话题说的话，幸福感确实是就是并不是一味的去纵容对方啊，觉得什么都让我满意了，那个的话其实对他自己个人成长来说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他因为生活中不可能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如他所愿的，都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那么这个是他毕竟他成长过程当中必经要经的那个痛苦。如果说这个对方每次都是压抑自己去承担了你的那个成长点，你的那个痛，那其实这对你自己是不利的。因为不可能，如果说在家庭这块啊就是比较顺着你，但是在外面那肯定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让你不如意的地方。那你的其实并没有去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去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成长。
对，
这样。
其实说到这个说到这个刚才提到了，比如家里是这样，还有离开家庭在社会上是怎样。其实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夫妻双方啊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情绪激烈表达的时候，经常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在家里头啊就知道天天在凶我，出去之后你凶过谁呀？啊，就经常会这么讲。还有一次呢是也是在抖音上啊，就南京的几个本地的一些这个比较人气的一些主播啊，然后在一起，然后也面对话筒就问啊，在家里头请问你的家庭地位是多少，然后几个男同志在那聚会，其中一个就说，嗨，我在外头呢，我老婆谁都不敢说，连大气都不敢发一声，回家呢他只能这个世界只会凶我，哎，只能忍了。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话题呢也是经久不衰。其实说起来大家可能会心一笑啊，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话题的时候把这个情景带入，其实觉得和我们讨论的这个主题是相符的。那么不知道杨老师会对男同志的这种表现怎么看？
对啊，其实人他都会具有一点攻击性，就是人的祖先是猿猴吗？都是 对，这是本能，就是人都会具有攻击性，
攻击性对吧？
攻击性对，那攻击性的展现的话，会有很多方式，比如说你的努力工作，还有跟别人相处可能发生矛盾，你的发脾气等等，说的比较通俗一些的话，就是这些的话，它都是一些攻击性的一个展示。那么如果说你对外的攻击性你压抑住了，在外面压抑住了，那你的攻击性如果无处释放的话，自己也很难受，就是说就会进行自我攻击，比如说心里面纠结焦虑难受还有抑郁然后如果说你可能会通过一些其他方式，就是在回到家里面当中，如果家里面那个另一半可能是比较能包容你这一块的话，有可能你就会把你的这个攻击性
就
释放到你的另一半身上，或者是你还有人会释放到你孩子身上，都会有可能
啊。对，往孩子身上撒气，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多见，很多见。
对，所以说这攻击性它肯定会有一个出口要出来，不是对外进行攻击，就是对内进行自我攻击，或者是回到家里面进行攻击。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是聊的话题就是怎么提高这个婚姻当中的幸福感。其实我们当讨论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不如意，我们会要求大家磨合。但是呢，现实当中往往在生活，人是社会人，不仅有婚姻的一面，还有很多社会的角色。在社会角色当中，我在受到了很多的压力之后，回过头来，我是不是可以找我最亲近人去释放呢？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就这种释放呢？很多家庭很难把握好这个度，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杨老师，我知道你也在一直研究婚姻这一块，所以这方面的观察应该比较多，会有一些案例吗？
对，就是说，我那个曾经就是说，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有关于一个家暴的一个案例，
家暴，
就是
比较极端了、啊。
这个女的呢，她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婚姻老公确实是有家暴，第二次也有，第三次的话，其实她的第三个婚姻，她丈夫她 其实并没有这个家暴，然后脾气也是挺好的，但是他们在相处过程当中，这个因为这个女的她本身自己的性格的一些问题，然后也是可能比较强势，然后两个人相处的话，就她就会觉得啊，你必须要听我的，或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一次在一次很激烈的那个争吵当中，她说，哎，你不行，你打呀。哎，你有什么意见？哎，你来打我呀！你打我啊！你不打你就不是男人，就是反复的用这句话来去
刺激对方，
激怒对方，对，刺激对方。然后对方他因为带有了一些很多那个羞辱性的一些成分，就啊你不打你就不是男人，你什么什么，还说了很多一些比较羞辱性的话。那作为一个男人，他心想啊。那我不打，我真的就不是男人了。然后就最后被激怒到实在是忍无可忍的境地了，他终于出了手。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很发人深思，就是啊，真的是有家暴吗？这个男的真的是有家暴吗？这是打个问号，因为他并没有说是真的，可能从那个法律层面，他并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他最后还是出了手。所以我们就要反思一下，这个女的她自己本身的性格是不是就有一些问题？这个就要追溯她童年，她在她的父亲是有一些这个家暴倾向的。那么她在童年这个环境下成长的时候，她就可能觉得这个环境对于她来说就是既害怕，但是呢又很熟悉啊，因为熟悉的话可能带来安全。她就会在以后跟她的丈夫的相处当中，她就会不断的去从她的潜意识里面去引诱这个对方去扮演她童年的父亲的那个角色，然后就让这个场景然后再现，去再次体验她童年那种感受。所以这个里面就很多东西了，就是他自己本身他的内心深处就有一定的问题，就是他会不断的去引发对方去发泄。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是这个幸福感的这个话题，但是突然发现是不是有的时候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你会自己不自觉的会把自己引入到一个不是特别幸福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就要说婚姻这个，我们可能更多注意力是放在对方身上，觉得对方怎么怎么让自己过得不幸福。
但其实自己可能更关键，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说我们应该，如果说让婚姻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去发展的话，还有自己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那种成长的话，应该把注意力慢慢的要转移一部分到自己身上来，去思考，去自我，去深度的觉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其实并不是对方真的，比如说并不是对方真的有家暴，而是自己去引发的，让这个童年的这个场景再现，然后去自己去潜意识里面去引诱了对方去配合他去演这出戏。这个话就是这个话题，我觉得得发人深思。
发人深思，这个相对来说，这就是我们心理咨询师的这样一个深度的思考。这个角度呢，在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讨论啊，更多的就是关注到一些他这种表象，他们去解读这个现象，但是没有关注到人的内心，他会有一个对这种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就比如说还有就是说，还有很多，就不止一个，就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女的，比如说总是怀疑对方就是自己老公有外遇，其实对方是没有的，但是她的这个性格，让那种猜忌咄咄逼人那种感受，让对方很觉得过得很累，带给她很多不好的体验。那也许在这个还有一些外界的因素，可能确实到最后结果是真的这个老公就有外遇了。那么这女的如果有一天真的看到了老公是有外遇了，那她可能想啊，你果然就有，你一直都有，只是我之前我说的吧。其实她可能本来是没有的，但是她的那个性格，她的潜意识里面却引诱了对方往这条路上走。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说心理暗示非常重要，就是自我的心理暗示，然后带给对方的那个暗示。就家庭也是除了是个修行场，还是个能量场，就带给对方，如果是总是这些负能量的东西的话，那结果可能真的就是 如他所愿了，就是说，
当然是打引号的如他所愿。其实我们今天啊聊到这个幸福感的话题，我们首先呢其实也说到了啊，比如说我们互相之间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比如说互相之间去理解对方，要进行一定的磨合啊，怎么样做自己，怎么样又达成一定的妥协，当然对于自己内心的一个修炼和认知也十分的重要。那么至少我们今天的杨老师也从他的这种案例观察当中也提到，如果他的认知当中有一定缺陷的话，其实他会带到生活当中，也会对自己的不幸福埋下一个隐患，而且是可以带来直接的这样一个影响，只不过我们没有不知道当中的他的机理。所以啊，说到幸福感这个话题，真的好像觉得不是那么一言难尽，但至少有一点，自己呢要有知觉，也就是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
对，一定要自我学习，自我觉察，
对，在和对方成长，在和对方相处的时候多一分磨合吧。好的，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杨老师，欢迎杨老师下次再来好吗？
啊，好好，再见大家。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未婚人士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男生的信息，李先生是南京人，身高1米73，1994年出生，目前呢是在南京的一家央企研究所做研发工作，学历啊是硕士学历。心目中理想的他呢，应该是95后，身高1米62以上，本科学历，容貌身材较好的南京人或者周边，而且要求是三口之家。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女生的信息。胡女士1996年出生，身高1米62，目前呢是未婚的状态，学历是本科，目前在一家国企的乐团工作。她本人啊是这么来描述的，肤白，长相还行，喜欢阅读和简单的体育锻炼，性格随和，乐于与人交流，擅长两门乐器。那目前呢，她心目中理想的对象啊，应该是男生，为人诚恳，通情达理，善于与人交流沟通，不抽烟，身高1米70以上，全日制本科学历及以上，有担当，有稳定工作及收入。好了，如果您心动的话，就赶紧来联系我们吧。欢迎收听最美家庭故事展播，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王晶家庭的故事。我们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或者徒步，或者参加家庭马拉松。疫情前呀，这是王晶一家每日可期的天伦之乐。而疫情发生之后，这却成为了他们的大女儿妞妞的奢望，因为爸爸妈妈实在太忙了，奶奶都不让我给他们去打电话。说起去年的忙碌，在南京江北新区生物医药股的南京金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工作的王晶和丈夫毛源，能清晰地说出每个连轴转的时间节点。年初疫情爆发，复工复产，海外输入，高校复学，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让他们俩的工作不断加码。王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也是公司疫情预防应急小组副组长。在抗疫的两个多月里，王晶每天早上8点来到公司，晚上10点全部标本进入实验室后才能离开。他还是公司400多名员工的大管家，除了做好一线同事的安全防护和公司内部的疫情防控，他还关心着员工的营养健康，想尽办法做好后勤保障。毛源是公司实验室的领头人，他带领实验团队做好新冠病毒核酸标本检测工作，日检测的标本量达到4500例，统筹安排完成标本检验累计超过150000例。为了打好这场硬仗，他常常几天不回家，困了就在休息室里打个盹儿。夫妻两人早出晚归，本来约定好一人管一娃的分工也完全顾不上。好在王晶的婆婆给予这个小家庭最坚定的支持，带孩子的同时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他俩在前线，我们就是后方，全家协同合力，把大家的社会责任担当化为小家的彼此眷顾体谅， 满满的加力量，鼓舞了他们身边无数人，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抗疫最美家庭。我们其实啊是很普通的社会一员，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所有的荣誉都是对我们这个群体的认可。作为南京市首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第三方定点实验室负责人的毛源，倍感能够为孩子以身作则，能够为国家挺身效力，一切辛苦都值得了。王晶也说呀，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是我们家庭特有的能量。王晶和毛源非常开心，女儿这学期成了进步标兵，孩子由内而外的心智的成长，正是源自他俩用心践行的向光向上。